Hello， 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Three, two, one， 啊，不对，三二一，不会啊。你们没有办法第八十，确定？
是啊，
三集。
第八三集终于开始录喽！
只能说，
不经一番寒彻骨，
一波三折，
焉得梅花
粉扑，不是扑鼻香，粉扑，
粉扑香，
发扑哎，
粉扑风尘味，
趁手上白色的粉扑还没融化的时候，
是什么？
啊，香草发扑啊，
好，
是发扑啊，
有年代喽。
我原本以为今天是八十四集，原本还想讲一个跟八四相关的笑话。
你说我出生的年份吗？
嗯，
八三是你出生的年份，熊熊想到。
熊熊烈火，今天这一集真的是搞太久了。我们其实试录了两次都失败。前一次是第一次是第一次怎样？
史无前例
第一次是我们录到一半发现觉得好像
气氛
太卡，对，太卡。然后第二次录是
根本没开始啊，
我直接睡着了。
就确实说不行，今天一定要录。我说真的吗？你很累就不要录了。
对，是那时候是晚上大概九点，然后我还在台南还是台北。
对之类的，然后说一定要录，然后说好，那你就录，然后开来我家大概11、12点，然后开始睡觉，而且他一睡觉，然后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不知道到底要让你睡多久，这是
愧对
挣扎的部分。
是，
结果后来我决定把你叫醒，是因为我发现再不叫醒你，我也要睡着。然后我把你叫醒之后，你就说不录了，
这太晚了，那时候已经凌晨几点了。
真的很傻眼，他说好，是的，来晚安。
没有啊，就真的太晚了，我明天上班。啊、
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
没有，我是因为我会想要急着想要录，是因为太久了，愧对大家。
但我就觉得
大家不 care 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录音这件事情它很吃就是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状况
啊。
如果其中一方很累，就是都不太想讲话的话，那很难继续啊。
是啊，
因为你知道你那天很累那一天，你跟我传简讯的用词都非常恐怖
啊，
你都跟我说 I'm fucking tired，
I'm fucking tired。 对啊，我真的超累。而且我前一天六点起来，对，但我不是，我 fucking 不是对你 fucking。Yeah，
但 it seemed very assaulting。
但是我听起来很凶，
而且不止一次哦，他后面又讲了一次说什么 fucking 什么的，我想说，
但我都不是对你，
我知道，但因为你很少这么生气的骂脏话，
yeah，
然后你只是想要用这个脏话来表达你有多累，我就觉得干，那你一定真的很累，不如不要录了。
然后我一来就直接在客厅的沙发直接暴睡一通，
对，
我还做梦
真的吗？
可见有，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这个，但我有预感今天会录很久
哦。对，因为其实在你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好我这一集要讲什么了。
Which is
你在你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一整篇的 essay。
写了什么？
要现在先铺梗吗？要先爆料吗？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标题了吧。
什么也是哦。
但大家还是不知道我们是谁。
没有，你知道你哦，我是 Iris。 等一下，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我脑海中突然有一个疑问，
请问
叫做 How long should you nap？
该
就是
睡多久，
午觉或者说这种小睡一下来
睡个懒觉
补眠这种，
嗯，
到底要睡多久是最刚好的？
这其实大学时期就是引发一番讨论在我们宿舍里面。
哦哦，
对，因为很多人都喜欢 nap。 但是那时候提到，我们等一下应该会讲到吧，但是那时候就有说最好是90分钟为一个循环。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因人而异啦。
有啊，还有别的答案等一下会一起跟大家报告。
对，因为像我是超讨厌 nap， 就超讨厌睡小睡片刻的那种，我要睡就是直接昏睡。
哦，你是觉得睡一睡起来会很累是不是？
嗯，不一定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说哦，每天固定一个时候来一个 nap， 或者以前午休，以前中午睡午休我基本上都没在睡的。
OK， because you're so cool。
Yeah， too cool for nap。
好，大家好，我是 Iris。
还要讲这个，我是 Chase， 欢迎大家来
到我们的节目。
太久没录了，太久没录。
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Oh yeah，
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心理测验
啊，这么突然。
因为我前几天吃火锅的时候被问的。
好，
我说假如你今天看到外星人的时候， 你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Hello，
就这样，就这样，
没有。好，等一下，我想一下。但你这个 assumption 就是这个场景的概念，是我可以跟他沟通的吗？
就是你看到，就你看到外星人，他没有一个 context， 他就直接说，你要是看到外星人，你会对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你快点啦，你干嘛想那么久？
我觉得就会是一些很直白、很粗俗、没有脑、没有经过大脑的话语。
请说，
像有什么 “Oh my God, Jesus, what the fuck”
okay, okay.
之类的什麼。
Oh my God， 大家听好，Oh my God, Jesus, what the fuck？ 你知道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含义吗？
什么含义？
就是你看到另一半的下体的直觉反应。Oh my God, Jesus,
what the fuck？
我觉得还可以耶，我觉得还可以。哇，还不错吧？准吗？准吗？看到另一半下体的直觉反应，
不然你说什么？
我那时候讲一个超好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那个。
你说什么？
因为我想到的外星人就是
哦、，That's tight。
不是不是，我想到的外星人就是那种你知道，脸有点扁扁的，然后绿绿的，然后瘦高型长长。然后我那个我朋友一问说，所以你看到外星人会说什么？我说你怎么那么皱啊？你怎么那么准？因为他问的，因为他问的很突然，然后说：“你怎么那么皱？”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你看到下体的反应。”I'm like damn，
哎、欸，这个逻辑也是正确的，
还不错哎、欸，
我觉得是对的。
大家可以回去问一下，是另一半，yeah, 还不错。干嘛啦？这么嗨？
那我觉得我答案也是 OK 的。
Oh my God, Jesus！ 我觉得我讲的有点太。specific， 太准确了。
谁谁说他已经是皱的？
对，我就没有啊，我就直觉，所以我刚刚就说没有任何的上下文。你直觉
有没有笑死？
有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在吃泡菜锅，看着那个红红一坨。好，总之，我还想跟你玩一个游戏了。
哦、oh, ，
因为
这么有情趣吗？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多东西，那我觉得开头先暖身一下。
好嘞，
一到九十九，选一个数字。
八。
你根本你要直接讲出来，没有讲，
没有，因为我要
哦 ，sorry sorry，
我要提及到我的行啊，
应该是我忘记讲，要心请在心中想好，不用讲出来，
好好好不用讲，
好，
你真的很
烦，没关系，不好意思各位，
那我要换吗？
我们重来，我不然我心里想一个数字，
好啊，
然后你来猜，
好，
好吧，然后我会告诉你高一点低一点，
好，
好，
八，
啪是什么？高一点，高一点，
五十。
低一点。拜托，你算一下自己猜几次哦。
四二，
四二，低一点。
三七，
低一点。
十七，
高一点。
你看一下，我猜几次？
五次。
谢谢。
我好累哦。
我刚哦，二八，
低一点，十七到二八，现在吗？
二三，
二三，高一点。
烦了，二六，
低一点。
二四、啊，
高高一二十五了，答案是二十五。
我怎么？
好、啊，没关系，没关系。
猜太多次了吧？
因为我那天跟就是也是火锅的时候，
嗯，
反正我们就是在等火锅就很无聊，然后就是玩的这个游戏一到九十九啊，我们总共猜了四个号码
哦，
然后全部都是八次猜中
哦。
就我只是好奇，这是为什么？
所以我算是一个 below average，
对，比较偏弱，但是八次，我觉得八次好像差不多，而且但其实你仔细想想，八次算是蛮。多的、欸，
嗯，
因为你看，假如你是伙伴的话，就五十、一百、一到九十九嘛，
嗯，
伙伴五十，然后二十五、十二、六，反正你知道吗？就基本上猜到八次算是蛮多的、欸，
okay.
但好像大家都会猜到八次。
那换我，换我，换我。
好，你想好了吗？
好了。
六十，
高一点。
八十，
低一点。
七十，
低一点。
六九，
对。
啊，我是往你方向去猜，哎、欸，我四次猜对，
这有捷径，这有捷径。
各位，刚刚那个当我没说了，八次理论，没有，这只是一个八次理论，我自己瞎掰的。
OK，
啊，好，对了，反正这只是一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直接一直突破这个八次理论，哎，一下十次，一下十次，
四次我猜的吧，
取中间值好了。
嗯，
还有演员，
演员在外面吵。哎、欸，那你要讲一下那个睡眠的部分呢、啊？就是到底应该睡多久，对不对？
反正你那天在睡觉，我就很困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你叫醒。 好，所以我就开始 Google 了这个关于睡眠的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我越挖越觉得非常有趣。就我从这个到底应该要小睡多久，一直到开始研究睡眠，所以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
先回答刚刚那个题目的答案，就是人小睡一下到底要睡多久。其实这个答案有两个。
嗯，好，为什么？
第一个好的选择是你小睡的时候睡20到30分钟，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的90分钟。
OK，
这是有一个原因的，那我来解释一下。
好，
这要讨论到人的睡眠分成几个阶段。人的睡眠其实主要分成两个大阶段，有一个阶段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叫做 Rapid Eye Movement， 快速动眼期。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
就在讲做梦的时候。
对，基本上这个快速动眼期就是人类在做梦的时候的那个时期，那我们称这个阶段为 REM。 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 Non-REM， 就是非快速动眼期。那在这个时期会又切割成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分别被称为 N1、N2 跟 N3。
对，哪三个阶段？在动非动眼期的时候，
非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切割成三个阶段。讲这个代码有点不好懂，但反正你就想 N1 是最浅眠的时候，就差不多你在刚躺下去床上然后开始昏昏欲睡的时候，但你还没有完全进入睡眠，你可能这时候有人戳你一下，你就然后就醒来了这样。那这是 N1， 差不多大概是你刚睡下去的10分钟左右，
浅眠的时候。
对，那第二个就是 N2 的时候， N2 大概是中层睡眠。你知道有些人，如果你有跟别人一起睡觉过，你会发现他如果快要睡，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就他如果快要睡着的时候很会抽一下，就是他什么身体抖一下然后也手抽一下之类，或是像以前中午午休睡午觉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你睡一睡会突然全身抖一下，然后桌子就会震一下吗？然后自己就会吓醒啊。你没有过吗？
我有看过别人发作，但是因为我中午都没有在睡觉。
哦，好吧。
对，但我有看过别人那边拖阿姐拖阿姐。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在这个 N2 的时候，就是你的中层睡眠。那你在这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身体有一些不自觉的抽动，就代表你快要进入深层的睡眠了。好，那 N3 就是深层的睡眠。
嗯，
那在深层的睡眠的时候，人的大脑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大脑这时候会在完全开启跟完全闭合的状态之间震荡，这个震荡的频率大概是每一秒一次。
听起来不太好耶。
这就是你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大脑正在做的事情，然后这个震荡又被称之为慢波。
慢波？
慢波怎么了吗？
嗯啊，然后嘞？
所以 N3 这个深层睡眠阶段被称为慢波睡眠。那慢波睡眠的时候呢，人的脑电波是最不活跃的，就是说你已经完全脑袋处于差不多是一个关机的状态。这三个阶段都完成了之后，你进入深层睡眠之后，接下来你的睡眠状况就会进入 REM 的阶段，就是所谓的 Rapid Eye Movement。
所以前面那三段都只是暖身而已，
都是暂时的，就是这前面大概会花你60分钟左右。
OK，
就是 N1 到 N3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那接下来的30分钟差不多就是 REM， 就是你开始会快速动眼期，这个时候你会开始做梦。那这个时候你的脑波是非常发达。REM 的脑波状态跟你醒着的时候的脑波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雷同的，所以你如果只看脑波的话，你其实很难判断这个人到底是醒着还是他正在做梦当中。那唯一的不同就是当你进入 REM 状态的时候，虽然你的脑波非常活跃，但是你的肌肉是瘫痪的。就是如果今天在你肌肉上装一个装置感应器的话，你的肌肉是处于不会动的状态，不管是脸部表情或者是你的身体肌肉都是不会动的。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人会发生鬼压床，就是在这个时候。通常鬼压床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时候处于肌肉全身瘫痪，但如果你在这时候不小心醒来，你的脑袋醒来，但你身体没有解除肌肉瘫痪的状态，你就会觉得自己被鬼压床，你就不能动。好，那这一整个循环从 N1 N3 到整个 REM 结束大概就是90分钟的时间。
OK、所以它就会一直循环，
它会一直循环，
一次接一次这样。
对，你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大概会经历这整个循环3到5次，一直到你醒来，
看你睡多久啊。
对，那越前面的时候会有越多的 N1 到 N3 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会比较长，但越接近你起床的时候REM 会变得比较长。就是它的比例分配会不太一样。好，所以回到说人到底要睡小睡一下，你想要睡个午觉到底要睡多久，会说第一个选项是20到30分钟的时间，是因为你那时候经历了 N1 N2 然后你醒来，你还没有进入深层睡眠。因为如果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醒来的话，你会觉得更累。因为你的脑袋已经觉得啊，我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长期的休息休眠的阶段了，那你这时候突然把身体叫醒，它会 他会非常的疲劳、欸、所以在这个阶段醒来是最不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是选择90分钟的睡眠，你刚好完成了一整个睡眠的循环，你这个时候醒来就觉得诶、欸、好像一个 power nap， 好像睡了一整晚的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这两个是我最推荐的 nap 时间，给你以后如果想要小睡片刻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困扰的点是我在于说我躺下床跟我真的睡着的那个是有时间差的，对不对、
uh-huh.
所以我会怕的就是说好我们来抓个睡90分钟，结果我躺在那里躺了20分钟还没睡着，那不就差赛了吗？也不是真的差赛，但就是那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又算错了。
那你就可能抓个大概啊，因为我觉得你躺下去你就大概知道自己多久会睡着、欸、
我要嘛都因为我是那种 不太会午休嘛，然后我就直接要睡就一直睡到底，
嗯哼、
uh-huh. 所以我觉得我躺下去其实蛮快就睡着的。
既然你不会午休，那你就不需要去计较说你要睡多久的午休、啊。
Yeah， 所以说，但你是那，你也不是那种会睡突然睡午觉的人呢、啊。
我不会睡午觉，
因为你早上起来就已经中午了。
啊，对啊，
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
啊。对对对，
但我比较晚睡啊，
是
我比较晚开始这整个 cycle。
嗯哼，
哎、欸，但是其实查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个部分了，但查到这里，我突然有一个，就是我有了另外一个疑问。就你有听过梦游这件事情吗？
对啊，我以前会梦游。欸，
你也会梦游？
梦游先生就是我。
真假？
对啊，而且是
小时候吗？
而且是到我爸妈有点紧张的状态。
欸，你梦游的时候会做什么？
他们就说我站起来啊，然后去什么，他们比较害怕，不是比较害怕，比较让他们担心的是以前我还会去走到楼梯那边，就怕我会跌倒。
嗯，
对啊。
但你会下楼梯吗？
据他们讲说我有走到楼梯那边过，但他们就会出现。那时候我还很小，
然后把你搀扶回房间吗？
嗯，然后我的床旁边还有加一个就挡的，
怕你梦游。
怕我梦游也怕我掉下去吧，就是会就是怕我睡觉的时候太有一些动作。
嗯，好酷哦，因为我知道你很会说梦话。
Yeah， 哦，那个也是真的。我其实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对啊，当兵那时候大家都吓到。
哦，但你有想过我为什么会梦游吗？
我不知道欸，但是后来长大就不会有这件事情。
其实梦游发生的频率还蛮高的，尤其是在人越小的时候，差不多对，就是6到15岁之间算是一个梦游比较频繁的时期。
OK，
但是你知道我们常会想说梦游梦游是不是你在做梦的时候醒来然后开始走路？其实不是欸。
要不然
我刚不是说睡眠分成好 N1 到 N3 然后 REM 吗？
對，
那 REM 就是我刚刚说哦，可能会有鬼压床的这种状况发生，然后你这时候脑袋在做梦，你可能会讲梦话，这都是在 REM 的时候。那
梦游是反过来吗？
梦游其实发生在 N3 欸，
好的尾端，
就是你最深层睡眠的时候，但你却在梦游。
我得丢起来然后在那边走路。
因为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脑袋进入慢波嘛，就是你的脑袋在完全开启跟闭合之间不停的震荡，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震荡发生了一些错误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起来。
哎呀，
就你身体可能会做出一些反应。那梦游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哦，只是站起来走路，其实没有，梦游的人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你可以煮饭，你可以切菜，你可以开车，甚至你可以杀人。
这感觉很像是什么海龟汤的情节，
但这都是真实发生的啊。
嗯，
很多很多的案例。
对，
所以其实梦游你真的要在科学上面去归咎说到底为什么人的大脑会做出这件事情还是有点争议，但比较多的说法是说因为你的大脑可能在电波上产生一些错误，或是像小时候因为你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导致它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完善，让你产生了这个梦游的现象。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梦游的真实案例让我蛮惊讶的，是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梦游杀人的案件。欸，
要讲一个来听听吗？还是
好啊，比如说1987年的时候在加拿大，
嗯，
有一个非常算是梦游界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梦游 GOAT。
梦游 GOAT
OK，
大概是一个26岁左右的男子叫做 Kenneth Park，
就我们年纪。
对，就差不多我们年纪的男子叫 Kenneth Park。 那他已经结婚了，他有一个妻子，然后他跟他的岳父岳母的感情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好像是说他的妻子以前可能是那种比较不良少女什么之类的。
嗯，
但后来跟这个男生结婚之后，欸，变得比较改过自新，所以岳父岳母都很喜欢这个女婿。
okay.
然后也就是家里钥匙什么都会给他这样。那这个女婿后来呢，因为迷上赌博，所以他开始有了一些赌债。那他后来也很想要改过，他就开始去上一些那种互助团体啊，然后就想要改过自新。然后他也找了一天想要跟他的岳父岳母说，欸，他其实有这个赌债的问题，应该说赌博成瘾啊，然后想要跟他们 confess 之外，说他正在努力的改变。
Rehab。
对，那他那个时候压力算是蛮大的。 总之在新闻稿是这样说啦，就是在他要去跟他岳父岳母就是澄清前的那个晚上他梦游了，
嗯，
然后他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到他岳父岳母的家，打开了房门之后他拿车上了一个类似把手的东西，就是长杆，然后把岳母杀死了。
但他的那是这是律师的说辞嘛，要怎么说他是梦游的情况下，
所以 email 一开始还不知道，就是这个后面才上法庭嘛。Okay. 那他先他好像是朝岳母挥了二十几下，然后总之岳母就躺在血泊中死掉了。那后来岳父就是听到一些声音他就下楼之后、哦、他看到岳父他把岳父掐了。
还好没有睡一起，嗯。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他掐了岳父之后呢，岳父没有死，
嗯，
就岳父活了下来。那这个男子后来又开了车，他开车到警局之后，他走进警局的第一句话是说，我好像杀了人了。
嗯、
啊，好，那这个案子后来就进入了法庭嘛。那最后呢，先讲结论，这个男的最后被判无罪。
嗯 ，Hell no，
因为很多的事实证明他当时候正在梦游，他不知道他的所做的任何的一切。
怎么证明他当时在梦游啊？
其实那时候有蛮多的，有医生的介入啊，律师的介入啊，各方面精神学家介入。最主要是说他家有梦游的基因，就是他的整个家族都有梦游的历史、嗯、因为其实梦游这件事情跟基因也是蛮有关系的。你如果父母都梦游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也会梦游、嗯、说不定你以后的小孩会。
哦哦，
对。那还有就是当时候的精神状况，还有他对于现场的记忆，还有他的一些说辞啊，还有双方的说辞等等，全部比对起来，最后这个男的被法庭判了无罪。那也因为他是无罪嘛，所以这个案件对历史上轰动蛮大的、
yeah.
就是说一个人杀了人但他却无罪，因为他在梦游。那梦游到底是什么、嗯、也很少人真的讲得清楚、
yeah.
但总之其实很多人会说是不是他其实脑袋里面就是有这个我要杀岳父岳母的想法，所以他在梦游的时候做了件事情
才会开过去嘛。
但其实并梦游不是这样运作的，就是你在梦游的时候、
okay.
它不是像 REM 时期，你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在活动，导致你可能会做一些跟白天或者是未来过去有点相关的梦境。梦游的时候你的脑袋是不由你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做出的任何行为其实都跟你的本意跟你的思想没有太大的关系、
okay.
就像回到他说的，他那时候压力很大，但他跟他岳父岳母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哦，对啊，那时候判决的时候还有说，就是他没有任何杀了岳父岳母的动机。
嗯，
对，
就是证据来看嘛。
嗯哼，
所以他不是，这跟喝酒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喝酒你的行为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点潜意识在。
对
，OK， 你说他怎么杀了岳母？拿一个棍棒，
然后打，
还是他把岳母当成饺子老虎机，来空空空，来一个
打一打会有前日
来个
七
七
七，哎，好坏哦，
岳母被物化。太荒唐了吧，
嬉皮笑脸欸，你
sorry sorry， 没有太我还蛮讶异他被判无罪的。
对，但这也是我觉得梦游这件事情很玄的地方。
嗯，
就你在人居然在睡梦中然后无意识的做出一些，我觉得可以切菜跟可以开车就很屌欸，到底是怎么大脑到底怎么办到，
不知道梦游的极限到底是可以做怎样。
哦，还有一个比较刚这个案例比较沉重啊，但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就有一个女的国外的女生，那她其实原本很苗条，她大概50-60公斤而已，但她后来发现她明明每天吃一样多却越来越胖。
哦哦，
胖到她最后逼近90公斤100公斤的时候，她突然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然后他也发现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桌上都会有一些零食，但他就是想不起来为什么他明明昨天晚上没有打开这些零食啊。后来他在他家装了夜间摄像机，就发现他每一天晚上都会起来吃超过2000卡的食物。
然后他没有感觉，他就是自己
在吃，他本来没有，他在梦游。
那他哪里搞来这些食物？
家里
他还出去哦，所以他不是出去买东西。
就你在梦游的时候，你的脑袋是可以做你清醒的时候做的事情。
你眼睛也是睁开的吗？
对，
我觉得这好难去界定哦。
对啊，我记得谢和弦阿寇的老婆前妻啦。
OK， 哪一个？
KV 吗？是叫 KV 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 follow。
就是瘦瘦的那个谢太太
哦，谢太太，
他也会梦游
哦。OK，
因为我记得阿寇以前有一个牌子嘛，现在搞不好应该也还在吧。他那个牌子就是他会自己设计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oh, Stay real
不是阿信
啊、oh, OK。
然后他的老婆，因为他老婆会梦游，所以他半夜起来会画画。
咦，
然后他就画了一个图案，最后他就把那个图案放在衣服上面然后卖，还要做成抱枕什么的，
蛮有心的。
所以梦游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嗯，
其实 我也是上网看才发现，其实蛮多人都有梦游的历史，就像你一样。
对啊，所以我刚刚就想说，梦游的极限到底是怎样？
杀人吧？
杀人？对。你觉得梦游，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个暴吃的，假如他是每天半夜起来，然后包饺子，然后自己煮来吃，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厉害吗？
蛮屌的、
啊，那个应该比杀人强多了吧？
哎、欸，等一下，我问你哦，梦游的时候是可以你听不到别人讲话的吧？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梦游，哎，都是醒来之后，都是隔天别人跟我讲。
就是像我说，因为梦游是在你最深层睡眠的时候、嗯，基本上你的脑波那时候是非常非常低的， yeah. 差不多就是你就是在深层睡眠的状态下，但你身体在不停的移动。
欸、有人有梦游的经验也可以分享一下。
对啊，哎、欸，这个我真的蛮好，因为我自己不会梦游，我是一个、嗯、哦，我会做梦，但我好像
谁不会，
就是我不太会说梦话、啊，我也没有梦游过、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梦游过。
那你觉得回到睡眠的话，你觉得刚睡30分钟、睡90分钟那个到底是真的有功用吗？因为我对于这种，我好像长大一点才认为睡眠补眠有帮助，但我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有没有。
你说小睡片刻到底有没有用吗？
对啊，
其实补眠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补眠？眠是可以补回来的吗？那这个其实又要讲到睡眠到底在干嘛，就是人到底为什么要睡觉？其实你睡觉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第一个是让你身体休息嘛？第二个其实是跟你的大脑有关，就是让你的大脑进入一个修复记忆的阶段。因为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都会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那这些资讯就会以神经元连结的方式储存在你的脑内，那你每一天就会有数以千计上万个连结，大的事情大到像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如何逃离剑齿虎的追杀。
OK，
那小一点的，比如说
举这个例子的，好，你讲。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一些比较重要，还有什么？
OK，
比如说如何开车、如何倒车这种，比如你上驾训班好了、你身体就会记住哦，这件事情要这样子去做。
对，路边停车，
如何路边停车这种？
对，没有后照镜。
那小一点的话，就比较像是你今天刷过的25则现实动态。你就发现你其实每天看了很多这种不必要的资讯，但你隔天好像也记不太起来。
对，
这种就是比较无用的资讯。所以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就是在判断说，诶，哪些资讯是重要的，我需要加强记忆巩固起来，那哪一些是非常不重要的，可能慢慢的把它洗刷掉淡忘掉，
清除核废料。
对，所以睡觉最重要的就是在巩固你的记忆跟清除不必要的记忆。
OK，
对，
了解。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概念套到补眠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其实补眠是不太有效的，因为当你错过了，假设你先醒着12小时好了，然后你去睡觉，这个时候尤其是在 REM 的状态下，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就是透过你的潜意识来巩固白天的记忆，所以你才会有时候会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人啊，或是你突然觉得这个梦好像跟现实有关什么的，其实做梦就是在巩固记忆。那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睡眠，你很难再隔一天把这个记忆修复回来，因为你隔一天又会接受全新的连结点。所以补眠如果要以巩固记忆的状态来看是没有什么用的。
OK， 但其实补眠还是有对于你的身体有帮助嘛。
对，
比如说你早上6点起来送小孩去学校，但你回来有半个小时可以再睡一下。
对对对，
总是比较爽。
这就比较像是现代人的睡眠债的部分。所谓的睡眠债就是说，你在你应该要睡觉的时间你没有睡觉，或者是说你白天累积了大量的疲劳，你需要时间让身体去修复，那这些都会慢慢累积成你的睡眠债。那当你把这些债一点一点的睡回来之后，你才会觉得身体好像比较获得了一些舒坦。那这个当然是有用处的，就以身体休息方面来说有用，但以记忆巩固的方面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那还有就是有一个研究是指出，人呢，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排废掉不必要的废物嘛，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不必要的
现实动态
连接点。那如果你错过了，你今天错过了这个排泄的过程，不是一天就能修复回来，你可能需要一个礼拜你才可以把过去这些东西慢慢的清除掉。对，所以好好睡觉，
睡眠很重要啦。
其实很多人
讲你要反驳睡眠不
重要、
okay、
其实就是人到底要睡多久这个说法众说纷纭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我真的有认识有些人就是每天睡4-5个小时然后就起来疯狂工作的，也是有。但科学上来说，平均每个人睡眠时间应该要在7-9个小时之间，这是成年人。但如果你是青少年，你要更多。
但通常都反过来，青少年都没在睡觉。
对啊，我觉得青少年其实睡眠蛮少的，
都在做音乐报告。大家有 follow 台中最近的新闻吗？
我没有、
自己去 Google 啦。
台中
什么台中一中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报音乐报告。对了
，OK，
不提这个。
好，
我是觉得人体真的很奥妙啦。嗯哼，哎、欸，我刚刚在来这里的路上，我从台北开车嘛，我在听 podcast 讲到说，人体其实我们常常都只想要人体，或者把它拆成什么身心灵，嗯、uh-huh. ，或者你知道分成什么身体跟你的心跟你的灵，但其实这是一个印度的瑜伽师傅，我刚还跟你妈在畅聊。
Of course，
因为你妈是对，
瑜伽老师。
总之，
我刚一打开门说：“来啊，今天要录什么？”她说：“瑜伽。”我想说：“
你说你妈说好欸，我要加一。”结果没有，她说：“其实人的个体本身应该分为身体以外，不是身心灵，而是身体跟你的 mind 怎么讲？你的
心智
心对你的心智。欸”我们之前好像说 mind 很难翻译哦。
对啊，
对。身体跟你的心智，然后另外两个，总共有四个。
哦，有另外两个是什么？
身体跟心智，你好像以为这样已经包含全部了，对不对？第三个是你的情绪、
哦、
，emotions， 就你的情绪，你怎么喜怒哀乐，然后这个你散发出来的一种直接性的影响别人的，这是你的第三部分。
比如说你想睡觉的时候，你会非常愤怒。
I'm fucking tired 。对，这是我
影响到了我。
但它这还有第四个，它其实有某种程度上像是金字塔，就你的身体是。第一层面嘛，
oh,
第二是心智。
我刚好金字塔明就是只有三个，
我以为你说这是预饭团吧？
好，身体在最下面，
然后心智，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第三是情绪，你的 emotions。第四那个东西叫你的 energy， 就你的能量。Oh. 有些人其实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他可以散发出某种能量，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不管是魅力 charisma 或是一个 aura 这样子， uh-huh. 对，但它是一点一点叠上去的。那不是说你今天的情绪一定要表现得很出来，愤怒、难过、开心等等，你一定要这么外显才算是 emotion
能量的展现。
有些时候忧郁也是一种 emotion 的，
嗯哼嗯哼，
或是你的很物质也是一种 emotion。
嗯，
对呀，我觉得把它拆成这样子，有点像是甜甜圈式的，或是金字塔式，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们刚探讨的都比较像是身体部分嘛，我是觉得身体就很奥妙了，
嗯，
更何况那些 mind emotion。Energy， 你的心智，你的情绪，你的能量，
这个蛮好的耶。这个四格，
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瑜伽大师，你妈直接跟我 connect， 你妈说哦，那个就是那个萨古鲁。
哦，哎、欸，我妈很屌哎，所以这是萨古鲁讲的。
对，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original，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别的出处。嗯、我前几天跟别人聊天也聊到身体的，好像跟羊吧，弹性说爱 shout out， 我无意之间就讲到一个比喻，因为我们一起被一个。组织访问这样，然后讲到身体怎样怎样，我就说我感觉身体有点像是一个 logo， 就其实我是当下直觉想到的一个比喻。
嗯哼，
但我觉得我仔细有些时候你就是会突然想到一些话，然后只是当下觉得很合理，但后来仔细咀嚼之后发现，哎，好像真的蛮佩服自己的。
你说它皱皱的吗？
不是皱皱的，没有，因为 logo 就是你，比如说你刚看到一个品牌，你可能看到它的产品，但你可能不会有特别吸引力，但刚好看到哦，原来它是一个某某牌。然后就哦 ，OK， 我对他稍微有点了解了。
嗯，
因为你的 logo 就是有点代表你这个品牌嘛，但它不是你这个品牌的全部啊。
对，
你的品牌应该是某种理念，或者某个产品，或者某个什么，但它不会只是一个 logo。
嗯，
那往往别人先看到的就是那个 logo， 然后借由那个 logo 会对你做出一些评断，或者对你有一些想法。
嗯，
但你的身体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了、啊。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哦，他是一个高的人，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一个什么。
他说你的外在，
对，你的 body 就像是你的 logo 一样，我认为是这样子、啊、因为它不完全代表你，但是某种程度上是你的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怎么呈现出来给大家。
那应该不是 body， 应该是 appearance 吧。
哦，你说外在长相是不是？
对啊，因为你这样探讨的并不是说比如你的内脏器官什么的，而是你的脸啊，你的身材啊，你的身形。
sure， 但我有时候
logo，
但你站在医生的角度，比如说你今天把每个人都把它数据化之后，
嗯，
医生比如医病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以前柯文哲还是谁有讲到吧，就是他其实看病人就已经像是在看一个物品了，
嗯，
然后你会把它分成真的像你刚刚讲的肝脏啊、肠胃啊什么东西，
嗯，
对啊，那不太一样了。 sure， 但你可以说是 body， 也可以说是 appearance， physical， 就你的物质上的身体。
嗯哼，
那我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吗？也是跟身体有点关联。
好，
二选一，假如你今天要选择听不到一个月，或者是不能说话一个月，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是不能说话。
你宁愿不能说话一个月？
对啊，
我也是这样选的。我那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绝对是这样选的。
为什么？ I don't think so， 因为我有问其他朋友，他们也有人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哦，真的哦？
但我好奇，为什么你会觉得宁愿一个月不说话？
我觉得如果我听不到，那我说话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思？
没有，我其实最直觉的想法是因为我很喜欢环境体验，就我非常非常喜欢听身边的声音。
嗯，
我喜欢听季节的声音，我喜欢听人说话的声音，我喜欢。
哦，没有，没事。
哦。
我想原本想一个屁声，但失败了。
白痴哦、喔！对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去旅行的时候，很多人走在路上会喜欢戴耳机什么，但我就喜欢听身边正在发生的声音、嗯，我觉得就是很疗愈啊。
你有没有遇过有人戴着耳机，结果拿下来发现他根本没在听音乐？
你说你吗？
不是我啦，怎么会是我？
哦、
有些人戴假 AirPods， 你知道吗？
这我就不太懂啊。
好，
因为我很喜欢听身边的声音。
你想要去有点融入那个环境，但不只是用看的或者是感受，而是听也是一部分。
听就是一种观察，
嗯哼，
就是你才可以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东西。
听也是一种观察。
对啊，但你在听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说话，你也会觉得很满足。
所以二选一的话，你觉得不讲话一个月也还 OK？
不讲话一个月很 OK 啊，
因为有些人
就是不能表达，因为其实讲话如果说。我个人觉得听是一种接收，
嗯，
这种东西你把它关掉之后，你其实很难。当别人说的话你听不见，当身边发生事情你听不见、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嗯哼，
因为我没办法接收外界的讯息，
嗯。
但如果当我不能说的时候，只是我没有办法透过声音来表达而已。但我有很多表达的方式啊。
嗯，我觉得但某种情况，某些时候你的确是需要。这其实有一个衍生的问题，也是我想到的，因为有些朋友就说。他还是想要可以讲话，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表达很重要，或者要透过声音的传达表达，这是他们的他要是没有这个会不舒服。
哦，
对啊，那听的话还好。我衍生的一个问题就变成说，好，那假如你今天可以表达可以讲话，但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嗯，
那是不是会不太一样？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在讲话，
嗯哼，
那要是我们还是可以讲话但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感受会差蛮多的？
会。
这感官上你有点表达出来，但是你却什么都没有感知到。我觉得这是还蛮可以去想一下的体验耶，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体验到这个。
其实有时候就会
啊，
你比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很吵很吵的地方，
嗯，
你跟别人讲电话，比如说你好，你假如你戴着耳机或者你话筒开到最大声，但你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
嗯，
然后你就会不自觉的一直把自己声音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对啊，其实有时候会体验到啊，因为当你听不到自己讲话声音的时候，你就不确定自己说的东西正不正确。
正不正确哦， oh.
就是人都想要听见自己的声音，确保他说我说出来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欸，对啊，假如说你先讲了一句话，然后听不到到底出来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有种没有确定感，
就很没有安全感。你没有遇过吗？
嗯，
就有时候讲电话，你就会讲超大声，喂，你现在哪里？
但是我，你是不是开到 mute？没有静音模式，
没有啊，因为像这种时候其实你的提高音量常常是不自觉的，
嗯，
然后身边的人反而会觉得你讲话为什么要这么大声，
嗯，
也就有一种时候就会发生啊，比如说你今天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对方的声音很大声，
对，
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一起很大声，然后旁边人就觉得，
嗯，
干嘛这么大声讲话，
yeah. That's right，
嗯，
我是觉得听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才可以，像你讲的有点确认，
嗯，
就 confirm 确保说哦对这个是正确的，假如说你今天还是可以讲话，但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That's gonna be weird，
yeah，
很怪。
哦，其实也回到就是你刚刚说你不能讲话 for like a month，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容易，是因为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嗯，
就比如说我在家好了，我独生女嘛，然后我家里也只有我跟我妈，嗯哼嗯哼，所以我很多时候在家我本来就完全不讲话，我可以真的起床到一天结束我不讲话，我觉得会是合理的，因为我工作也是自己一个人工作，我一要讲话可能是跟店员说。我要一杯中杯拿铁
去冰
之类的，这可能是我一天当中唯一需要讲话的时候，所以我真的以前有时候会工作到我一整天结束后，我发现 shit I didn't talk today，
but 一天跟一个月我觉得很不一样耶，
但我觉得还好耶，
真的吗？
就是我不会觉得你都是在结束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说，欸，我今天居然都没有讲话耶，
OK，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如果你要拿来跟不能听比的话，
嗯，
我绝对是选不能讲话。
对啊，我也是啦，
嗯，
只是好奇你的原因而已。那对很多人来说，我认为讲话是他们必须的一部分吧。很多人会得忧郁症都是因为他们要么是没有讲出来，要么是讲了没有人听，然后觉得有点孤单。
嗯哼，
欸，讲到这个顺便一个 fun fact， 也不是很 fun，
OK，
但是日本，因为很多人都说日本人比较驚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板印象了。
嗯哼，
但是日本人，这应该是去年的事情啊，2021年，他们自杀的数量
人数
高过 COVID， 高过新冠肺炎死掉一年，他们一个月自杀的人超过因为 COVID 死掉一整年的人。
一个月超过一整年
？Yeah， 哎、欸，我需要 pull out 一个 source， 不然人家觉得我乱讲。
真的假的？
这是 CNN 的，而且哦，日本在11月的时候，因为自杀死的人数多过于一整年因为新冠肺炎死的人数。
Damn， 在2020年
，2020， yeah，
就是疫情的第一年，
而且多数是女性。
Oh shit，
that's kind of crazy to think about.
How many people?
How many？ 2100。
十月。2153人自杀，
嗯哼，
在十月，
对，然后比新冠肺炎，你看日本那时候东京奥运嘛延期什么的，
嗯，
但是整个死掉，因为新冠肺炎而死的人数还低于一个月自杀的人。
shit，
我觉得这个数据我那时候听到有点吓到。
欸，但日本自杀人真的超多的耶，就是像我在日本住过的朋友都说，火车因为自杀就有人跳轨停驶，
嗯，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嗯，
就大家都会不动声色的就站在车上等待，就哦 it's another day，
just another guy，
对，
or girl，
嗯哼，
or non-binary，
对啊，就是大家已经变成平静看待这件事情。
嗯，
哦 it happens，
是，所以说你看像疫情这些比如说外在的东西影响到你的健康嘛，
嗯，
往往就是里面那个 mental 心理健康还更可以影响你嘛，这样讲。
嗯，一个是身体，一个是 emotion。
好啦，这不是一个 fun fact 啊，一点都不 fun。
对，欸，但我觉得是一个蛮惊人的数据。
嗯，
日本的社会真的是，对啊，你表哥不是在日本住吗？
我觉得他好像还蛮开心的。
对啊，对啊，但他
对啊，对啊，
我也觉得他看起来蛮开心。但他有跟你聊过，就是日本的社会文化或风气。
有啊，他常常说日本人很有一个怎么讲？就比较会，我觉得我不知道是表哥讲还是其他朋友在日本讲，他就觉得日本人就是一个很表面功夫，这没有贬义啊，但就是表面做得很好的人，嗯，的民族啦。
嗯，
就他们会有一层防护罩在，
哦，
对，比如搭电车什么的，你会看到满满都是人，但他们的 humanity 就是他们的人的本质或人性本身好像不会那么的明显。
嗯，
可能也是比一个比较以群体为重的民族吧。
嗯哼，
yeah， 但我觉得假如我是外星人的话，又回到外星人，怎么那么皱？
你会皱皱的吗？
但我觉得我是外星人应该会很想要研究，假如要研究人类的话，应该会蛮想研究日本人的。
就他们到底都在怎么样的思考模式，嗯，怎么样的民族性吗？
假如说你今天是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
嗯，
然后你要研究人类，但你只能研究比如说
一个 race 吗？
不是，你假如你只能研究一半的人，就你不能研究整个70亿人，你只能研究一半的人。
嗯，
那你想要研究的是那种比较特别引号 quote unquote 特别的人，你觉得你会在那一群里面吗？还是你会在比较没有那么 quote unquote 特别的人？
你说 50-50 我在哪一半吗？
对啊，你会是外星人研究对象之一吗？还是另外哪一半？
我直觉是我不觉得自己有哪里特别啊。
但你有比中位数特别吗？一半的人
全球可能有吧，
可能有。
嗯
嗯，我直觉一开始想会觉得应该有，但后来想一下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特别，但你又再把它拉到整个70亿人呀，yeah， 应该蛮多人是很像的。
嗯，
对吧，或者他们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嗯，
比如他们可能这一辈子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我觉得光是这样我们应该就比他们稍微特别一点点，
欸，我也是以这个角度才觉得自己应该是在偏特别，就可能体验到的环境比较多种，
嗯哼，
见过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点，
略知一二，
对，
这应该是会在特别的那一半吧。
嗯，
而且70亿人选35亿人还蛮容易被选中的，
二分之一咯。
嗯哼，
那谁是不特别的？
We'll never know， 这个我没有资格回答。
真的也不是说特别吧，应该是就是谁适合被研究谁不适合被研究这样。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觉得我们的思考方式有点，他说：“哦，原来人类会这样想哦，还是这样。
嗯，
但也有可能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太小 case 了。我觉得他们真的要研究，也不会研究到一半的人了，
啊，
一半的人口。但日本人蛮值得研究的。最近好多，欸，我有一个问题，但也是跟这种外星有点相关。
好，
然后就是一个特别的情况了，
又很特别的。
对对，比如说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假如说看到一个明星，
嗯，
假如你今天看到一个大明星，比如蔡依林
，OK，
走在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刚好蔡依林就在对面，那你这时候会可能我觉得我们多少可能都还会想要多看一眼，不然就是可能哎、欸、等到远一点的地方稍微拍个照片干嘛的，
嗯哼，
对，拿出手机，或者你今天看到一个很神奇的景象，比如说三条彩虹在空中，
嗯，
你就想要把它拍下来。我是好奇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到多惊讶的程度，你会选择不把手机拿出来？就你只是想要好好的
看，
或者是你已经陷入一个疯狂的程度，你会就想要根本连拿手机这个动作都不会想，就想 Oh my God， 这个是什么、欸？哎，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我在好奇。
Oh my God，Jesus，what
the fuck， 好咒啊！
应该就是看到下体的时候吧。
到下体拿出手机也太荒谬了吧？
那应该就是我就有 I found the answer，
就是看到这样，
看到下体的时候，你就不会掏出手机了。
Oh my God。因为我那天好像是听到一个很旧，应该很久以前的那种 comedy、
嗯、
喜剧，在讲说，要是现在，比如说耶稣真的回来了，
嗯，
大家会不会只是你知道 ，Oh my God， 耶稣，然后那边
，Oh my God，Jesus，Oh
my God，Jesus， 然后把手机拿出来那边拍照，然后耶稣在那边说，请各位听我这里，
请各位尊重，
请大家尊重，大家可以 Google 这个马英九的名言，请大家尊重，他就。
哎、欸，之前有人私讯我说找不到、欸，哎，
找不到，
我还特地传给他、欸，哎，请大家尊重。
YouTube 讲的马英九发飙不会有吗
？I don't know，
好，大家自己找一下，
找不到再私讯我们。
嗯，他穿一个好像是灰色的西装外套，
真的很好笑。
有没有？我们不要把他捧太高了，其实也没那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
比如说你今天看马英九在生气，你会想要把手机拿出来这样的，嗯，透露一下。
Probably will。
所以这代表还没有到一个吃惊到一个点。
我觉得应该都是你不会掏手机，可能有几个原因，可能是一不妥，
嗯，
比如说下体，你就觉得、嗯、哦不妥，
对，
或者是你有安危上的考量，
嗯，
比如今天大洪水来袭，好了，
哦、no ，
你需要拔腿就跑，
啊，
那你就来不及拿出手机这种，
嗯哼，
还有什么状况下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得到吗？嗯、你什么状况下你不会掏出？
应该是说时间很短暂，比如说我今天刚好。站在一个，比如在球场好了，
稍纵即逝。
然后刚好一个很有名的球员，比如 Curry 突然走过来，但他要进休息室了。
嗯、
我刚刚只有短短几秒钟，假如有长一点，我可能会想要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录我跟他击掌干嘛的。但根本来不及了，我就赶快哎去跟他 high five。对啊、嗯，但我刚回到那个喜剧，他就讲到说 ，OK， 假如是耶稣真的回来的话，他就说各位，我是耶稣，我回来啦。
嗯，
请大家听我的故事。然后大家说 Oh my God，Jesus， 然后在那边拍照，就是耶稣会不会很傻眼了、啊？想说。可不可以听？我好不容易回来，我被钉在十字架，然后你们在那边拍照，然后 hashtag Jesus is back， 不会很怪吗？
但好像蛮合理的哦。
嗯，
就是现在就是人人都有新闻的权利啊，人人都是一个媒体嘛。就是比本来是记者会做的事情，现在是大家都在做。
嗯，
如果今天现在现场有电视台，我相信也是把它拍到爆吧。
嗯。我刚刚不是说我在听那个瑜伽大师的一个 podcast 吗？
Yeah.
他就讲到说，在30年前、40年前去大学演讲的时候，他都会问说：“哎，你们有多少人想要去天堂？多少人渴望，或者比较渴望了、啊？多少人希望以后死了可以上天堂？”然后大概过半数，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都会举手。大家说他现在去大学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除了不止很少人举手以外，大家还会有点觉得说这什么问题？
哎、欸，我觉得会哎、欸。
哎呀。
这跟宗教蛮有关系的，我觉得。
对啊，但是为什么会短短的20年、30年会差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尤其是他是在国外嘛，
在国外对啊、
就是、
印度，他印
度哦，在印度，
但他印度人，但他应该是到世界都有。
我觉得以前天堂这个概念蛮盛行，就大家会觉得我小时候也会觉得，因为不管是基督教、佛教，你都觉得哦，我这一辈子做善事是为了死后可以到。OK， 天堂、
嗯、
极乐世界 ，like a better place。
嗯，
但是就社会发展到现在，天堂的概念要慢慢的式微了。
嗯，
就大家不再会觉得说，哦，我这一生做苦耐劳，
吃苦耐劳，
吃苦耐劳，助人行善是为了死后可以到更好的世界，因为那很飘渺啊，
嗯、
我连现在都顾不好了。
Yeah， come on， 我的房租都缴不出来了。
就是我只要大家都是 YOLO 啊，活在当下。
嗯，
我就只要管好我这个人生。就好了，谁 care 一个死后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的世界
？Yeah， 我觉得有点太以前，应该是说，但我觉得以前那样也没有不好哎，因为现在你反而会听到很多例子，都是说哦，他可能找不到一个生活的重心，
嗯，
或是没有一个群体来支持一个理念或是信念，但其实往往 我们人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在，我们才比较可以 function。
但我觉得天堂对我来说就太飘渺，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会上教会嘛，
对，
那个时候我才高中，然后教会就会一直跟你说你唯有进入了基督教你才会上天堂，
对，
就你应该说你唯有信耶稣跟 God 上帝你才会获得那张进天堂的门票。
嗯，
我听到这个我觉得超不合理的，我原本真的快入教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听到这句话我想说 wait the fuck，
我不对，我不喜欢那种 only 只一定要怎样 才怎样，
就我如果今天不入教我就不能上天堂了吗？你们天堂是这么廉价的吗？
我觉得对，假如我觉得
就天堂是你说了算哦。
No， 你说那个神父吗？
不是，就天堂怎么会是一个宗教说你进来你才有进天堂的资格呢？
我觉得我就算不入教，我相信上帝也可以理解。
嗯，
我相信他可以包容这件事情。
对啊，
I think God understands。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些人之前也有一个也不算是笑话，但就是说假如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每个礼拜去教会。
对啊，
你会去就是因为你要上帝知道说我来咯，我来咯，我有来。
也不一定吧，有些人会
觉得这是
对
自
己的一个 promise， 一个承诺啊，就是我每个礼拜腾出，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也有稍微去一下教会，可是那时候因为在台湾就是很多事情很忙，尤其是台湾高中生嘛，课业压力有够大，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每个星期天想要出去玩都来不及，我还要上教会。所以我那时候在教会不是会小组讨论嘛，我就直接讲说我不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要周末上教会，就是不可以偶尔来偶尔不来，我就是没空啊。
嗯，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其实真的有空，只是你愿不愿意而已，你愿不愿意把时间就是交给上帝。
其实他们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耶。
对啊，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你绝对是有时间的，
嗯，
你会排开其他的事情，但我不愿意。
因为会变成因为会变成有点像是为了去而去啊。
哦，
对不对？
但其实我也不止，其实不是只有基督教这个概念啦，只是我当时候听到这句话我觉得不合理。但我小时候很喜欢埃及神话，你知道古埃及的神话就是说你人在死后啊你会接受审判，
嗯，
那审判的时候他就会把你的灵魂放在天平的这一端，另外一端他会放一个羽毛，那如果你的
对
啊不是灵魂，你的心脏啊，
对啊，称重，
对，那如果你的心脏比羽毛还要轻吗你就可以上天堂，
嗯，
比羽毛还要重你就下地狱，
嗯，
这个概念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再说你这一生你的整个人的行为品性到底好不好，
嗯，
然后你有没有达到可以前往更好的世界的标准。
但是又会不会有点一翻两瞪眼？
有啊，对啊。
干嘛你这觉得很刺激是？
但就小时候觉得好酷哦，帅哦，心脏跟羽毛耶。
感觉可以是刺青的 idea。
嗯，哎，对耶，
嗯哼，哎呀，没有一定要怎样啊，只是说我认为你就是活在，不要一直说活在当下，但是你活的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就好了。
对啊，
嗯，但偶尔还是要踏出你的舒适圈。
但你相信有天堂吗？
讲一个屁话好了，但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嗯哼，
但是我希望那对于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希望那是真的。
其实我的认知是，如果你相信，那就有；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没有。
对，所以我就说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会希望有，亦或者说我愿意相信有，因为有一些真的是宗教狂热的分子，我希望他们这些所谓的追求是有一个真的东西在那边，嗯，而不是只是自己
一场游戏一场梦。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在我眼里，对，为什么道别离？
说什么宅期？
对啊，像你讲的，天堂有点太遥远了，没有办法想那么多。或者说，你要常常我们都在想说，留下一个 legacy 嘛，留下一个什么给后人传下去。其实讲真的，你死了之后，谁真的知道啊？
嗯
，Like does that really matter? Maybe，
看情况，
啊。比如说林肯都已经死了150几年了，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他就躺在那里而已啊，他也没有在想说我留给后人什么。
嗯哼，
对啊。但是你活着的时候还是需要那样的一个东西，让你有动力去做吧，做一些事。哦，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例子，但像 Curry 大家知道吗 ？Steph Curry 这个球季打破了一个三分球有史以来投进最多的记录。
哦，真的假的？
对。就是他有史以来累积终于突破了我的偶像，就是 Ray Allen， 而不重要。
哦哦，你说生涯
、oh. 对，所以他终于大家就说 OK， 他终于成为了史上最强的射手 Greatest Shooter of All Time，
但是其实你光看数量的话，它是最多没有错。但是你看命中率，
嗯，
有三分球投进命中率最高的是一个人叫做 Steve Kerr。
哦，他的教练哦。
Steve Kerr 是他的教练 ，Yeah。所以到底谁才是 greatest shooter of all time？ 比如说你问100个人，到底是 Steve Kerr 还是 Steph Curry， 谁是 greatest shooter of all time？ 谁是最强射手？大概99个人会说是 Curry。
欸，我想要知道他们的命中率差很多吗？
Curry 大概是生涯40出头， 41、42
的命中率。
对，然后 Steve Kerr 是在45、46，但是 Steve Kerr 投的数量少非常多。
哦，
所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射手？
但我觉得他如果保持他的命中率，然后稍微再提高一点，他也会有一天超越 Steve Kerr 吧。
但这就是困难的点啊，因为 Curry 就常常比如说球队剩几秒，最后球，然后还很远，就交给他，然后他也都会出手，
嗯，
所以他久而久之，这个命中率就会被拉下来。
哎，我那天看到你们 Juicy Baskets 一个影片，
哎，嗯，
然后就在说有些球员他会故意在明明该出手的时候却不出手，像这种时候，因为他怕他投了没进会拉低他的数据。
对，比如说讲明确一点，比如说剩下三秒钟比赛要结束，或者这一节要结束，那有些人会想说，靠，我三秒也才只能运到半场而已。
嗯，
那我就算用力去投啊，搞不好投进了，大家嗨起来。那，嗯，没进的话，我那一球就是白费掉了，
就 miss。
对，然后我的命中率就下滑，等等等等等等。你讲的是这个吗？
对，
嗯，
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点诶。
哦，你讲到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也现在还在打的球员，叫做 Chris Paul， 他就说我最痛恨那种剩几秒钟还死不出手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进啊，你要出手了才知道啊。当然说进的几率可能很低很低很低，但搞不好就差那一球，你怎么知道？所以他就说他最讨厌的队友就是那种死不出手的。
嗯，
对。然后那时候访问他的是一个前球员，他就说：“对，我之前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点点数据影响对球员来说会差很多。
就他们就是不喜欢那个有点白费了一球的感觉吧。
嗯，
对啊。
哇
！But you never know. 但是 who？ 但讲真的，100年后谁真的 cares？ Like who's greatest shooter of all time？ Right？哒哒哒！哎，怎么突然有一只狗进来？
你知道他前几天跳到池塘里吗？
哦，我你妈要讲，
嗯，
他没有在怕，欸，
对，
他也酿成悲剧。
还好狗都会狗爬式，
嗯，他们是天生就会狗爬式吧？
对啊，我妈说他就是在我们家楼下有个池塘，他就盯着里面的鱼看，嗯，然后他不是那种什么抓一下抓一下，然后不然滑下去了，他是盯着盯着盯着，然后跳，就咚，然后砰，就掉水了。
关键字
就。咚就到水里了，然后就咚。
他长大的好快啊，我觉得。
嗯，真的。
对啊。
小时候嘛，小朋友长得特别快。眼啾啾，眼啾啾 ，say hello， 眼圆 hello。
你刚说 Juicy Baskets， 其实最近我们还在录一个桥段
哦，
就是 Fuck Mary Kill， 你有听过这个吗 ？FMK。
Mary Kill？
对，其实我们大学时候很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三个人，你要选择一个人是。Fuck 就是发生行为
哦， oh.
然后另外一个是 Mary 就结婚，
嗯哼，
第三个是 Kill 我把他杀了，所以三个人必须要分配，你要 Fuck 谁 ，Mary 谁，然后 Kill 谁，
是要你生活中认识的人还是 Anyone？
随便啦，啊，我们就在那边乱讲，然后讲到球员，对啊，欸，但其实你，所以你之前没有玩过这个吗？
我没玩
过，欸，下次多人聚会的时候可以玩一下。对，
oh.
它这个整个游戏的矛盾点，或是要让你想的点，是在于说听起来好像。前两个 F 跟 M 就是发生行为跟结婚都是好像是好的，
oh.
然后 Kill 好像是很不好，
yeah.
但有时候往往是那个你比较熟的你才会选 Kill， 就你比较熟的我才会说啊，对啊 Kill Iris 或什么的，
uh-huh.
对啊，但是另外两个比较好的反而常常会比较 assign 给那种你比较不熟的人，
oh,
比如说
性幻想对象，
比如说我们现场有六个人好了，
okay.
然后说好 Iris FMK 三其中这三个 ABC
哦。Oh.
因为你不会想要去 fuck 或是 marry 一个你
很熟的，听起来很奇怪，
对，
怕走心，
对对对，但 kill 又有点太，他就只有一个，等于是两个正面跟一个负面的，你要去分配
哦，所以负面通常会丢给最熟的人，因为不会走心，
但就变成你要去跟两个不熟的人在那边 fuck 跟 marry， 其实这都只是一个好玩而已，但是往往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大家常常想太久。想太久就是变得好像是真的，
你认真考虑，
对对对对对对，
应该要直觉的这样，OK， 还蛮好玩的耶。
但其实有时候偶尔，因为像我通常我都是，比如说跟比较熟的人，或者比较熟的人都会选我 kill 嘛，就是 like 啊 ，yeah kill chase whatever。
嗯哼，
那比较不熟的可能说啊，那就是 Mary chase 好了，你知道，就你知道啊，他看起来人还不错，怎么
啊，勾 引勾引、欸、
还好但就往往都是得到这两个但是
都没有 fuck
但有时候突然得到一个 fuck 你还是会觉得嗯嗯
谢谢你的认可是不是
因为你其实跟就是不熟的人往往就是得到 Mary 嘛因为他也不会想要 kill 你干嘛的他比较熟的就是 yeah kill chase 耶耶对啊但偶尔出现那个 F 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点小确幸
对了哦
我听另外一个人在讲他是男生他朋友问了一个女性说欸 FMK 你要选谁然后他就只剩 fuck 跟 Mary 然后是他跟一个帅哥、
okay.
他想到 fuck 虽然说这只是一个游戏但还是偶尔会你知道
走
心他想到 OK 他应该是要 Mary 我吧 whatever 他说啊我应该会 fuck 他吧因为感觉他蛮好笑的他说 woohoo 他开心了一整天
但 Mary 你就可以天天 fuck 耶
对啊但这就是一个我觉得 fuck 听起来好像比较
有啦就 sexual 吧这游戏感觉还不错
那以前很爱问呢、啊、这三个人的时候你要怎么选择
嗯哼演员
我们来问回答一个諮商好了
好来
你选一个
諮商时间
好随机这礼拜是 Alicia Keys 嗯哼Alicia 他说你们有没有在追求目标时有种溺水踩不到底的感觉现在24岁正在准备转职 UX 设计师啊就是 user experience 设计师还有留学计划我最近常有溺水的感觉以前的我都会冥想跟写日记最近竟然没笑了哭脸你们会怎么处理呢喜欢你们的内容还好这不是你们的主业这样才能保持最纯粹的你们祝福自由顺利谢谢你、
这个我觉得他祝福蛮可爱的祝福自由顺利很少看到人家说祝福自由欸
That's something. 谢谢你 Alicia
嗯哼你是不是有看香港那部片时代革命
对啊对啊你那天揪我你后来有去看吗
我应该这个礼拜会看我们下一集可以讨论
可以啊对啊那我可以先前情提要吗还是不要、没有我是觉得因为它片长蛮长的然后当然是拍得很好但它有点很晃所以我会有点
晕、
所以你可以坐后面一点
我以为一下我先吃一颗晕船药
不用不用坐后面一点
好、
其实 Alicia 讲到这个我之前不知道节目上有没有提过就是创作应该是 David Bowie 讲的、他说其实创作或者你在做你的生活本身其实都是某种在他形容那个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有点像 Alicia 提到的这个
溺水的感觉吗
他说就是有点在一个蛮深的游泳池里面走路然后你有点需要去你知道垫脚一脚一脚这样子用脚尖去碰地这样才呼吸得到空气但有时候就是创作的时候或者你其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才会让你更有动力或者让你更去尝试一些突破懂我意思吗就你有点在游泳池的上方你只能露出一个鼻子呼吸这样子就这个就是在舒适有点在舒适圈的边缘所以他其实这个形容的蛮贴切的然后其实 David Bowie 这些艺术家他们也是说其实那反而是最好的但他这里已经讲到有点溺水了对不对
我觉得他其实从他这几句话看起来他说他正在准备转职 UX 设计师还有留学计划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有规划的只是他因为他的规划他都还没有实践到所以他才会觉得我好像在抵达某个地方的路上但是我不确定我到底什么时候会抵达吧所以才会有所谓溺水踩不到底的感觉因为踩得不够踏实但又知道自己有点焦虑的想要完成这件事情
我建议应该会是你应该把时间轴稍微拉出来不是说拉长或缩短了而是你把时间轴拉出来然后想说 OK 比如说我计划转职是今年发生那留学是明年但你应该要想一下说真的有必要今年做这个明年做这个吗还是应该年底或是明年的某个时候甚至后年我的拉出来的意思是说你看得清楚一点你把它形象化就你把它画出来甚至你就会想你可能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也不见得要今年发生或者是说其实这个应该可以早一点做或者我今天要转职每一天可以做哪些事情比如说我去找工作比如说我去做履历什么的你把它定出来明定出来这样比较好 follow 啊就你把一个大目标切成小等份然后把它稍微分散处理比较可以有效率的达到吧那你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很感觉不是说一翻两瞪眼的感觉而是说你有一点一点把一件事情完成
我觉得这真的蛮有用的耶就是我 觉得，因为我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会很需要把它的时间轴拉出来。
对，
就我要，即便我知道我拉出来，我不一定会照做。比如说，我会定说，哦，礼拜一我要做一个大概什么，礼拜二大概什么，然后全部列完之后，我会心里面比较舒坦一点。
嗯，
但可能又会在某些时候达不到的时候，会觉得哦，为什么没做到？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嗯哼，
然后但也最后啦，不管你是。这个时间总你调整修饰了多长，你总会有做完那一天。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当你慢慢靠近那个结果的时候，都会是，即便一定过程不踏实，但你知道自己一定会完成，这样就好了。
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后来慢慢学会，就是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因为我以前是那种会，像我说我可能因为哎，我明明列出来了一些东西，但我没有达成，我就会变得更焦虑，就我比。没有规划的时候还要更不快乐，因为我反而会觉得为什么我规划了反而没达到，
嗯，
然后就会我觉得心态又变得很扭曲，就那个不快乐是有点可能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这种想法，但那个不快乐是很不健康的不快乐，
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学习如何接受自己，有时候你就是真的废，就是，
接受自己的废，
就你接受自己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的人，
嗯哼，
就不要一直想
怎么听起来有点消极啊，
我觉得不是一个消极，
欸 oh, OK，
就是你不要为了他去过度的焦虑，你就会因为像我以前会不太敢说，比如说我那阵子可能有时候人就是有时候人就是一阵一阵子有目标吧，有时候你就是可以很明确说出自己现阶段的目标，然后你可以很明确说出自己现阶段的规划，但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
嗯哼，
然后常常会因为有时候没办法就觉得哦我很烂啊我很糟糕啊什么的，就很多负面情绪，但如果你接受自己说诶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是没有目标，我就是没有想法，
嗯，
就当我真的这样跟别人讲出来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其实我蛮开心的，
嗯，
对，
因为至少你是诚实的在面对你自己的，
对啊，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状态不会是永久，就它只是一个过程，
嗯
嗯，就是接受自己的每一个状态吧，不一定要说别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或是你觉得自己要怎么样你就一定要是那个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我常常都会写下一些话嘛，不管记在手机或者记在也可以推荐大家拿一本书就记用手写的，
嗯，
但其实不一定要是日记或什么，你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嗯哼，
但我都是用手机记的。其实我之前写下一句话叫做 Be content, not complacent, 然后它的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你应该要感到时时刻刻你要感到
充实
满足、
哦，
但是不要是满意，就他们永远不会到满意，因为你满意是一个就有点像完美一样，是一个，
uh-huh.
你要怎么去定义没有办法，
okay.
但你可以满足但你不要满意就好了，就你不要觉得说这已经是极限或是我就是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完美的，
uh-huh.
对，你可以对于现况感到满足，但是满意的话是一个永远在追寻的过程，
uh-huh.
yeah. 送给 Alicia yeah 加油加油，
溺水的感觉就是一辈子都会有的嘛，
对，
就是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真正的满意，
嗯，然后脚尖踏水的那个感觉，其实你回头去看，搞不好是让你更好的一个过程吧。
欸，但我觉得我上次，嗯，我们不是说我们第一次录音没有录成功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聊天，我觉得你讲一句话让我蛮喜欢的，嗯，就是因为我其实在我的生活现在的生活当中，我没有一件很固定在做的事情，
嗯，
然后你那时候跟我说，我觉得你的人生当中应该有要有一件，应该说我觉得你的生活当中应该要有一件固定的事情，
嗯，
不管是固定的每天固定做的一件事也好，或者一段固定的感情也好，固定的任何行为都好，
嗯，
但它在你生命中是固定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浮动的人对，不管是我的
漫步，
就是我的关于我的一切其实都蛮浮动的，或是我今天所在的位置也可以一直的改变，
对，
然后我做的事情也可以一直改变，所以我其实听可能对其他人不太受用啊，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哦，我每天都在固定在上班，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生活里面好像真的没有一件非常固定的事情，
对啊，就是需要一个 anchor, 就有点像是船丢下去的那个锚吗，
抛锚吗，
那个叫锚吗，
对，
不一定要抛啦，放就你有一个 anchor 在的话，哎，又要讲我的老话了，我真的是很受不了
啊，
就是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好啦，谢谢，
不能成方鱼，
okay.
Kimberly 玻璃心，就是有时候就是
什么，
有时候有那个对有那个规范在，你就很容易去更 freestyle 去做一些事情，
嗯，
对，
好啦，今天回答就到这里咯，
好，感谢大家，
吃啥呢，
吃吃吃吃吃
毛豆吧。
毛豆，我不喜欢吃毛豆哎、
欸。哎、欸，毛豆蛮好吃的啊。
我觉得吃起来有点豆味，
而且我觉得毛豆的英文很可爱。
毛豆的英文
，Edamame 啊，我就想要超级变变变那个。
哦，超级变变变最近在 Netflix。
哦，真假的？
对，
超级变变有一集，它有超级变变变有一个表演就叫毛豆。
嗯，
我记得他要拿满分呢。
对，超级变变，大家有会不会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那我也没办法。
啊，对，大家去看一下，假如有 Netflix 的话，
那个集蛮可爱的。
超级变变变、毛豆。
好啦，拜
毛利小五郎，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